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看看前后左右祝的平安喜乐充满在心中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祝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我是天天再次为你邀请到 Momo 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mo 好久不见
真的是好久不见、而且像最近呢我们就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情有千千结它不是最近出来的新片它是有点年代的那也是一样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情有千千结这部内容到底在说什么那他就谈到了海伦呢女主角海伦女主角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他跟一个11岁大的女儿相依为命他在小镇上面经营了一家书店那海伦非常的满意自己的小世界每一天总是很努力的工作那么有一天早上呢海伦在整理信件的时候他就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短信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件者可是这个信当中充满了爱意那么这封情书使得他的生活开始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海伦认为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呢是写给他的他就开始想象啊，每一个可能暗恋他的对象所以呢每当有人来光顾他的书店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海伦都会想象这些人心里面是不是潜藏着对自己的狂热情感呢在海伦的书店里面有几个雇员珍娜是他的好朋友那还有一位年轻男孩强尼还有一个女孩子那有一次在阴错阳差之下呢那个年轻男孩强尼也看到了这封情书他就以为说啊，是不是海伦写给他的于是他就爱上了海伦开始对海伦呢频频示好啊。结果海伦也误以为这封情书是不是强尼写给他的那么这封情书也在编剧巧妙的安排之下陆陆续续传到其他人的手上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封信在短时间之内呢海伦就从一个平凡的书店老板娘变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除了他跟强尼之间短暂的热恋之外他也跟另外一个异性的朋友他是一个消防队员乔治也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就这样形成了一段三角恋情到底这封情书是怎么来的又是谁写给谁的呢
我当初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我边看边觉得这部电影很像以前90年代就是大概199几年那个时代左右的一些香港的电影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觉得说好多画面比如说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靠近码头的小镇他拍了一些海景的方法或是拍一些下雨天的雨景的方法或是说在拍一些镇上的人民在做一些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的时候感觉方法就好像香港电影的那个时候的画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去上网查导演竟然是陈可辛我就觉得哇是个大发现耶就是片子有这么浓厚的香港味虽然这部电影是好莱坞的电影是好莱坞的喜剧片然后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小镇可是它完全有一种很浓厚的香港味的画面在里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我很喜欢陈可辛这个导演
所以所谓那个香港味道的电影到底香港味是怎么样子的味道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场戏是女主角海伦她在车上念那封信的时候下雨天然后她在车子里面然后她有点不知所措然后雨很大她整个就坐在她的车上然后想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一场戏的连续好几组的剪接的手法跟好几组拍摄下雨天空景然后很朦朦胧胧的港边的一些画面我觉得那几个画面让我觉得很像香港的雨戏因为香港的雨戏通常也会拍得雾雾灰灰的通常你去看好莱坞的电影它很少有雨戏去想想看好莱坞的喜剧片不太会有雨戏所以第一个雨戏让我有点惊讶说诶好莱坞的喜剧片有下雨的戏耶因为通常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他们做的很彻底是喜剧片就不会有悲剧的东西在里面那悲剧片就不太会有喜剧的元素可是这部片它是一个喜剧但它竟然放了大家认为雨天就是心情不好啦很忧郁的那个元素在里面然后他放了这个元素进去之后我才发现他拍了很多画面雾雾灰灰的可是又闪烁的霓虹灯 几组镜头让我觉得香港味道特别浓厚。然后还有一场戏是海伦坐在他的书店中念的那封信的时候，剪接的手法穿插了很多港边的画面，然后他就拍了一艘大轮船入港，然后轮船上面站着一只鸟。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现在很少好莱坞会用这种手法，非常少，因为我很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的喜剧，会用这种剪接手法的很少，而且他把那个港边的画面的颜色啊、色调、光影，我就觉得好有香港味道的一部片子。然后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昆汀塔伦提诺啊，就大家知道追杀比尔的导演，或者像是骇客任务啊，导演是袁和平，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像吴宇森啊、杜琪峰啊，跟好莱坞很多导演他们都有互相的交流，他们非常欣赏彼此的电影，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香港电影是非常蓬勃的时候，很多种类型，像是鬼片啊、赌片啊，然后感情片啊、喜剧片，有非常多的元素的香港电影，所以好莱坞非常喜欢90年代的香港电影，所以那时候很多香港的导演跟好莱坞的导演是有很多交流跟互相模仿跟学习的，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强调说，诶，我的追杀比尔里面有吴宇森的元素哦，然后我的骇客任务里面是有小马哥的影子在里面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什么样的年代的片子会让我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香港味，该不会也是90年代的吧，所以我就去查，诶，它真的是1999年的电影，就是我说的那个香港电影跟好莱坞电影来往交流很频繁的那个年代。
我老实说真的，我自己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是喜剧片耶、欸、
它是喜剧片，它在好莱坞被归类为喜剧片。
对啊，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虽然说我是觉得陈可辛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蛮黑色幽默的人耶、欸、可能有一些的画面呢，他不是真的会让你直接哈哈大笑的那种、嗯、但是就是很有梗。然后像刚才你分享到说有一些陈可辛他就拍片的一些习惯啊、哦、或者说他是如何去构图的，这样就其实他是不是一个蛮浪漫的导演呢？就是他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我刚刚突然跟天天在聊的时候，我突然回想起我看过陈可辛的电影，就是他近期的一些武侠大片我就先不谈，那他过去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比如说像如果爱，就周迅跟张学友演的，还有金城武，然后还有三更，就是黎明演的那部电影，还有甜蜜蜜跟金枝玉叶。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四部电影有个最大的共同特色，在《金枝玉叶》的时候里面有一首主题曲，就是张国荣唱那首歌，他那首歌的歌词就写说我如果可以跟你在一起，我愿意过很平凡的生活，什么名利钱财我都不要，我在人生中一追再追，只是发现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再平凡的生活都愿意。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拍的戏，不管是《金枝玉叶》、《甜蜜蜜》、《如果爱》还有《三更》，他在讲述的就是一种我们虽然是很有名气的人，无论是在歌坛上或是影坛上，或者在我们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就，但是我们终究是要回归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才发现我绕了世界一大圈，像甜蜜蜜，然后当两个人已经不再是经理，也不再是很有钱的做生意的人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在一个小吃店就相遇了，那他们的身份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两个平凡人。那《金枝玉叶》也是，就是男主角为了跟真正爱人在一起，他也愿意放下他的名利的地位。所以如果爱也是在讲这个，究竟你要选择名利还是选择一段真正的爱情，都是在追求说，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究竟你面对一整个大环境的竞争、事业的成就，或是你财富的很丰盈的这样的生活，可是面对情感的时候，就是你选择是哪一边，当有所冲突的时候。那我就发现陈可辛他这些电影让我们看见的，他很明显他选择就是他要跟一个他爱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陈可辛他在拍男女生之间的情感的时候，我觉得他刻画是一个大环境的现象，他会让你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有个面向是我，但有个面向又不是我，所以我觉得他很会把这个大环境之下的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回到前友千千姐，我觉得他也是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镇上，可他却呈现了很多现代男女会发生的事情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感受啊，一些对爱的渴望，然后对爱的渴望这件事情也是在他的很多戏里面一直提到，就是爱的渴望。 申可欣导演，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就是风流才子，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内心一直想要告诉观众的就是不要放弃你心中爱的渴望，并且去追求他。
谈到了这边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说啊，在《情有千千结》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重要的卡司到底有哪些了？导演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这当中有哪几个是重要的角色？
女主角一个人嘛，就是海伦，就是她是在这部片子是一个二手跟新书同样存在书店的那个书店老板娘。她有个很特殊的背后的地位，就是她是《侏罗纪公园》的导演史蒂芬·史皮伯的老婆，对，她是他的老婆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女主角。除了海伦以外的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女生的角色就是珍娜，她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很幽默风趣又很有智慧的一个性感的女生。但是我觉得她在这个情有千千结里面，珍娜这个角色跟她本人艾伦完全是相差一大截的。她在戏里面是这么的大啦啦，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当女主持人的时候是这么的心思细腻，很明白世事，好像可以一眼看透人心，然后又很风趣，但她在这部戏里面就是傻大姐的个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艾伦跟珍娜这两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女演员她诠释的还蛮好的，反而成为这部片的第二个亮点。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情书的关系哦，所以有点陷入热恋的那个男孩强尼。饰演这位强尼的演员呢，他叫做汤姆·艾佛瑞特，早期呢他就是以校园学生喜剧起家的。
我觉得这个角色我那时候看这部片子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其实像这类型的角色，大家如果看过很多好莱坞的喜剧，你会发现因为好莱坞它是走非常类型电影的特色，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它在喜剧悲剧或是惊悚片或是搞笑片或是灾难片，其实好莱坞在刻画角色的时候，除了主角或是大配角以外，其他的小角色他们都会有种很刻板印象式的做法。强尼这个角色在一般我们现在近五年看到的好莱坞喜剧里面应该会被塑造成是很帅，然后无脑笨笨的傻傻的，好像全身是肌肉只是满脑子想着性爱的这种角色。但其实在《情有千千结》这部电影里面，强尼他完全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同性质的角色他是没有这些刻板印象，他是跳脱出来的。你会发现虽然强尼他也是走一种很好莱坞喜剧男演员的样子，就是又高又帅又有肌肉，可是他所做每件事情是你会知道他是有在思考的，他不是那种现在很多又帅啊然后又无脑的男生，他有在思考，他有在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负责任的动作。负责任的动作让我觉得还蛮意外，因为我看了很多近五年的好莱坞喜剧，我一直认为这类型的角色应该最后会落荒而逃，就发现说啊，我跟你只是玩玩的，我不行，然后我逃走。相反的是，他是要扛起这个责任，他是勇敢要接受这段恋情所带来的挑战，为了女主角放下自己未来的事业跟学业而留在这个小镇陪她的。他只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强尼这个角色让我们跳脱出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年纪比较小的男生会有的一些既定的印象。
是，而且强尼在跟海伦在互动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觉得哎，两个人年纪有点相反过来。强尼他说出来的话反而会击中就是海伦的心，然后让海伦呢去思考到底他在面对感情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到底他的态度是什么这样子。那当中还有一个也算是男配角，就是乔治。我觉得乔治在里面担任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耶，导演。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乔治我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个就是傻乎乎的消防队员。
对啊，
说到这个我也觉得很妙，因为通常消防队员那种大老粗的角色，如果常常看电影的观众也知道，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他会常常被诠释为一个也是傻乎乎的、
丑角之类的。
对，他哪会是一个会谈恋爱的角色，他哪是一个对于女主角就是说一些情话啊，做一些很甜蜜的事情，甚至是去看歌剧的角色。没有人会把消防队员跟歌剧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奇妙的地方，它完全跳脱出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角色的诠释的方法。所以乔治他虽然很壮很快很大老粗的样子，可是他内在其实是很细腻的，因为他要去看歌剧， 可以跟女主角聊很多心事，甚至他会写明信片，然后他写明信片给女主角的时候，上面所用的一些话语啊，不像是一般男人会说出来的，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很绵密的爱意去给那个女主角。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诠释的方法也是跟一般好莱坞电影里面诠释的方法不太一样。
是，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是让我觉得他很特别的，他叫做史小姐。
嗯，我觉得他看起来好美，他是一个好美丽的老女人，在他身上看得见岁月痕迹，因为老了有皱纹，而且他不只是性感，同时也赋予一种很通达世界的道理，然后也很了解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些很细腻很钻牛角尖的部分。然后他虽然就是戏份不多，但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的时刻却都是很关键的时刻，像比如说强尼心情不好跑去聊天，他不是找一些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大学生或是喝酒的客人，他竟然是跑去找史小姐聊天，这样的组合也让我觉得还蛮意外。因为通常对于强尼这样的角色，就是去酒吧啊找一些人喝很奇幻的花招，当这封信出现的时候，通常这样的剧情啊，在我看过的很多电影里面，一封很神奇的信出现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奇妙的音效或是很奇妙的光影，或是做一些很奇妙的做法，只是为了让信在这场戏出现。但是这部戏它没有这样子，信它就很自然而然的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周遭。那我觉得它传达一件事情，就是情感的流动，就是信在这些角色中间的流通，它呈现信怎么到达每个人的手里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有说服力。有三场戏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但这三场戏都是那个海伦跟珍娜的戏。那第一个我喜欢的就是海伦一早就去书店上班开店，然后珍娜就走进来，然后海伦就嫌她说你又迟到了什么的。那一段戏的珍娜跟海伦的对答，我就发现珍娜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嘴巴很犀利，可是她又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那一种，然后她也很洞悉女主角海伦的内在的个性，她的寂寞啊，她的一些特殊的癖好啊，她一些怪癖。那第二个我很喜欢的是，有一场戏我觉得对我冲击力来说很大，就是珍娜发现这封信，她也以为是她自己的信，要跑去找海伦的时候，
就是她以为是那个消防队员乔治写给她的。
对，这场戏的对话的争执很短，可是每一句珍娜的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告诉海伦说你凭什么认为信是你的不是我的，然后海伦也说不出来。我在看那段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快人心，因为我觉得这种情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可是谁敢像珍娜直接讲出来说凭什么你就觉得好处就是你的不是我的，然后他直接把他们两个之间的雇主跟朋友的之间的关系从那几个对话中就是讲开来，然后珍娜也讲话很犀利很一针见血的提醒海伦他的个性上面的缺点是什么。这一段戏的每一句台词我都觉得他很独到，而且台词写得很勇敢，非常勇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对话现在的戏很少看见，所以当珍娜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大快人心的感觉，就是我这种话我也好想讲，好像我也很想对某个人讲，我也好想对女主角讲。那第三段也是海伦跟珍娜戏，就是珍娜在餐厅在算账的时候，海伦进来找她说书店有一些事情的业务她没有办法，然后问珍娜愿不愿意回去，那珍娜竟然就是劈头骂了她一番，就说你的个性就是太自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海伦竟然就在那边听，然后听完之后珍娜就问一句话说那件事情你怎么处理的，然后海伦就告诉他，珍娜马上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处理的，让我来让我来，然后赶快就带着海伦就回去书店工作，他就再回到那个工作岗位。这两个女演员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三段情节里面我可以看见，就是这种关系是我们现在很缺乏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但相对来说好像现在我觉得很少人能够做成这样。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吵完架之后马上就撕破脸，
没错，
对，我就撕破脸啊，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子，就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就是也是不相往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珍娜是一个蛮难得的角色哦。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好朋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那其实看到电影的后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封信已经寄过来很久很久很久，但是都没有人发现它，只是有一天海伦他发现了这封信这样子。那当他看到那封信之后呢，就开始在他脑中产生了非常多的幻想。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想象这件事情呢，说真的导演，如果你是海伦，当你看到这封匿名情书，
我就会觉得不太可能是我生活周遭人写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是太好了。让我想起这部片子有一个画面我很感动，就是那个警察，虽然他只是一个小镇的警察，可是他捡到这封信之后，他是把它抄起来回去念给他老婆听的，在湖边。你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有，非常浪
漫，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对啊，我就觉得导演他让每一个小镇出现的演员，因为警察只出现三幕吧，就是开单子的一幕，跟在书店看到那封信一幕，最后就是念信给他老婆，就这么简短的三个画面，他却让每个小演员都发挥到那个他的特色。然后我就觉得好巧妙的安排跟好细腻的一些小动作，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警察念信给他老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竟然可以安排在这个电影里面。
和你分享的电影呢，就是《情有千千结》，它是在1999年拍的一部老电影。那《情有千千结》呢，它就在说一封情书当它流到不同人的手中，不同的人收到这封情书，不同的人看到这个情书当中内容，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行动等等。那我想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啊，你会非常的惊讶到底这封情书是谁写的。如果你好奇的话，那或许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很妙的点，就是这封信它里面是很多爱的字句，每个人都透过这个简单的几句话感受到爱跟被爱，爱人跟被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信仰，然后我相信其实我觉得上帝的爱啊，就在我们生活中这样子一直流传，一直流动着，一直流动着。然后在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我们在分享啊，在相处啊，有一些摩擦啊，有一些争执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有爱在里面流动，只要有爱在中间流动，你只要有爱，很多事情都不会是一个困难，很多事情是你可以靠着这个爱的力量去跨过或是去忍耐的。回到这部电影，就说为什么会这么推荐这部片，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无法开口说出来的一些祝福的话，或是爱人的一些话，你可以透过书信的传达，然后让这封书信成为你跟对方是一个流通的东西。对，我觉得上帝的爱在每个人之间也是很微妙很微妙在流通，但是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爱。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就是《情有千千结》，在这里推荐给你，拜拜，
拜拜。
有时我欢笑，有时我悲伤，你总是在我的身旁。有时我软，将我隐藏，有时云漫步，有时天晴朗，你总是将白昼照亮，有时有星。